弟兄姊妹早安，今天我们来灵修耶利米书11-15章。我们知道前边耶利米在圣殿有雷霆万钧的讲道，来指责犹大人依靠圣殿，依靠献祭，但是呢，上帝却弃绝他们。结果呢，这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乡村传道人一下子轰动了朝野，整个犹大都在谈论他，而他的讲章是这么的猛烈，他又在圣殿门口这样毫不留情面的来批评上至国王、祭司，下至百姓，当然引起了极大的关注。一方面，整个祭司体系和政府的官员联合起来，想置他于死地，让他不再说话。另一个方面，这样的事情也传到了他的家乡亚拿突。结果呢，亚拿突人，也就是耶利米的父老乡亲们，他们就联合起来，也特别的有一个谋划。他们先是对耶利米说，你不要再奉耶和华的名说话，然后就威胁他说，如果你再说，我们就让你死在我们手中。所以耶利米一夜之间就得到了名声，但是这名声给他带来了杀身之祸。所以11-15章，我们就看见耶利米就把这样的一个大事儿呈现在神面前，说我忠心耿耿的来为神传讲，为什么这些恶人却横通，根本不愿意遵守神的律法呢？结果神就回答他说，恶人表面上虽然横通，但是最终呢，一定会灭亡，因为上帝必会审判他们。所以上帝特别告诉耶利米说，你这个与不行的人同跑尚且觉得累，怎能与马赛跑呢？意思就是说，这还都是小事儿，他们的攻击对你的逼迫才刚刚开始，所以你要有信心，将来还有更大的逼迫。但是你要在无论是小还是大的逼迫背后啊，看见到底谁在掌管这一切，到底谁来审问人的一切的行为呢？所以耶和华是耶利米的后盾，正是因为有了这坚强的后盾，所以就毫无所惧。因此上帝就让耶利米拿了一根腰带放在幼发拉底河的磐石穴中，后来腰带变坏毫无用处。上帝就借着这样象征的举动来说，上帝要败坏犹大的骄傲和耶路撒冷的大骄傲，因为这恶民不肯听上帝的话。同时上帝又让耶利米来以这个酒坛作为一个比喻，各个酒坛都盛满了酒，结果大卫宝座的君王和祭司先知并耶路撒冷一切居民都会酩酊大醉，因为他们在这种酒醉之中就已经忘了上帝要灭绝审问他们，因为神必不可怜，不再姑息，不再怜悯。就是在神的眼中，这一批百姓已经是 喝醉酒说醉话的人了。所以上帝借着耶利米来警告狂傲的行为。那第三个层面就是上帝也使一场干旱之灾临到犹大，也让他们来知道他们不晓得上帝的审判，神的名已经毫无知识，所以应该恳求耶和华怜悯，因为外邦人的神是虚无，只有这一位神才能降甘霖解除百姓的厄运。因此当耶利米来为百姓代求，上帝说，虽有摩西和撒母耳代求，我也不再顾惜这百姓，因为神已经定义要灭亡这一群百姓。所以我们看见这一部分的信息是非常严厉，上帝对他们的审问也是非常的严厉。那上帝使用的这位先知呢，就因为这样严厉的信息，就成了一位孤独的被众人厌弃的先知。由此也让我们看见耶利米啊，不是一位职业的传道人，他是一位有使命的传道人。要做真正的有使命的传道人，首先就是从神得着他的话。我们在里边看到耶利米说，耶和华万军之神啊，我得着你的言语就当食物吃了，你的言语是我心中的欢喜快乐，因我是称为你名下的人，我没有坐在宴乐人的会中，也没有欢乐，我因你的感动独自静坐。这正是耶利米得力量的根源，他得着神的话，也知道自己要走的方向，在这方向之外的所有的路他都拒绝进入，他专心地往前走，总有一天靠着神的恩典会走到神命定的所在。所以耶利米甘于寂寞，忠于所托，正因为他有这样的使命感，也才能带出使命感的信徒。在某种程度上，教会是不需要赶热闹的，是不需要来跟着运动、策略、风潮来跑，关键是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传神的道，哪怕大家不喜欢听，那也还是要努力的来讲，因为神所命定的神的仆人未必都是被欣赏和被接纳，有可能像耶利米一样被排挤、被出卖，甚至有可能会被杀害。但是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因此我们相信信心能引领我们去到实底那里，引领我们去到深信不疑的确据那里。当然很多时候我们缺少这样的信心，缺少这样的过程，我们只想着上帝马上给我们一个结果，而忽略了上帝在迷雾和凄凉的过程中对我们的丰盛美好的造就。所以我们仍然持守信心中的纯正，因着迎向神而生命更新和改变，在信心中看见神的命定，也知道哪怕四面楚歌，我们仍然有神。所以当耶利米抬头来听神的话，仰望神的时候，我们看见这一部分的信息比圣殿讲章更加的深入，因为我们看见上帝对历史有着自己的评论，也就是上帝把列祖从埃及领出来是脱离了铁炉。在这里我们也看见罪啊给人带来的煎熬就像铁炉一样， 而这样的最终之乐，在神的眼中也无非是一种煎熬。另外一方面，我们也看见以色列人违背的不只是律法，也是与神的约和柔美的关系。所以神愿意称百姓为我所亲爱的，但是这一位我所亲爱的却行了淫乱。我们想一下，神是何等的伤心。而且上帝愿意栽培以色列这一棵果树，让它扎根结果，但是呢，以色列却弃绝神，以至于自己变成野葡萄。上帝愿意坚立他的百姓，也愿意建造他百姓的灵命，让他们成为结果的生命，但是他们不听，于是被拔出且被毁灭。而且在这一部分中，我们也看见上帝说腰带怎样紧贴人腰，照样我也使以色列全家和犹大全家紧贴我，好叫他们属我为子民，使我得名声，得颂赞，得荣耀。大家想一下，说上帝用这么通俗的比喻来提到他愿意让神的百姓成为紧贴着他的腰带，但是呢，神的百姓却不肯听，以至于他们变成了习惯行恶，也陷入了全然败坏的邪恶本性之中。古时人岂能改变皮肤呢？豹岂能改变斑点呢？若能，你们这习惯行恶的便能行善了。也就是人是惯于行恶，这样就慢慢的显明了他们全然败坏的本性。他们已经弃绝了圣约的地位和与神柔美的关系，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中显出的是与神的疏远和隔离，显出的是对神毫无知识，以至于去拜不能降甘霖的偶像，而忽略了是神伸手的攻击。所以在这里让我们看见上帝与百姓这样一种内在亲密关系的建造是何等重要。而上帝也盼望他的百姓都能紧贴着他，成为他所亲爱的，也能够来靠着神在约中与神有美好的亲近。感谢神，但愿我们也能够在凄凉和不顺中更深的来看见神的美意，从而向神高歌。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谢谢你让我们看见耶利米书11-15章，当耶利米在遇见这么大的反对的时候，仍然坚持热爱你的话，默想你的话，并在你面前来祷告和代求。天父上帝啊，求你使我们不要沦落为像犹大人这样变成了不认识你的、惯于行恶的败坏悖逆的百姓。主啊，求你带领我们、引导我们，使我们紧贴着你，也能够与你有更亲密的关系。主啊，求你引导、赐福、保守、怜悯、光照、恩待。以上我们祷告，奉耶稣救圣名，阿门。